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讲祷告操练及传递的第七章，也就是操练四，饶恕。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能够来一起分享这段宝贵的属灵的功课。主啊，真的讲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饶恕人的心，之后我们才能够祷告。因为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主啊，你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你教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的从心里来饶恕别人。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愿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帮助孩子能够将你的话说得清楚明白，也让每个同学有一个受教聆听的耳朵。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这两句，这两节经文呢，是在紧接着主导文之后，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可见呢，饶恕人和祷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这里说到。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几节经文呢，都很明显的提到了饶恕跟祷告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下一章的 PPT。我们今天呢，就从三个重点来讨论这个祷告跟饶恕的关系。好，那第一点呢，我们讲饶恕人是呢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因为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献礼物。这一点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说我们必须是在要就是跟人和好的时候，以后我们才能够祷告。祷告就像是一个馨香的祭，所以就说我们是和好在先，献祭在后。好，那么为什么要先和好才能够献祭呢？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跟人和好的话，心里还带着怨恨。或者是觉得委屈，或者是不能够跟人调解的清楚，那么你这样祷告信念多少都带着一点的仇恨的心理，所以我们就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献祭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哈。第二点，那饶恕人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饶恕人是我们蒙神的饶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没有得罪过神。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跟神本来就是不在同一条线上的哈，所以我们甚至圣经里面也说，我们有许多时候是隐而未现，自己都没有察觉的一种得罪神。譬如说我们妄称神的名哈，我们常常会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就把神的名呢名号说出来，这是不蒙神喜悦的。那么第三点，饶恕人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那这里说到饶恕人使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一种感受，就是当你不能饶恕人，或者对某一个人你心里怀有一些的不谅解，或者是矛盾的时候呢，你自己的身体呢会受到亏损。我可以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啊。那么我从小呢就是一个非常好强，而且样样要争第一，好，所以呢经常在无意间就会自己跟别人攀比，甚至攀比到一个地步呢，我自己呢就说我一定是要赢过对方。 那么这种思想呢，影响到我整个的一个人格哈。那么甚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都有可能啊、就是就好像梦到跟某某人在一个辩论里面呢，就是好像你来我往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休息。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使我在睡觉里面呢都非常的挣扎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像说沉下心来睡觉，那这样的对我自己的健康非常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经常的就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的所觉得厌恶，也不知道怎么样的逃脱出来。后来我真的发现求神就祷告，求神你帮助我，光照我，也给我一条出路，好叫我懂得怎么样去饶恕人。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操练之后呢，我就发现当你一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你就赶快的认罪，甚至在做梦的时候呢，我都要操练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我跟某某人有一些的嫌隙的时候呢，我就跟主说，主啊，但愿求你帮助我，不要去想别人的这些不理解我的地方，帮助我去学习饶恕别人哈。还有呢，就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也想到，也许我也得罪了别人，不一定是我要饶恕人，也是求神来帮助我想到我可能得罪了别人，也求别人来饶恕我。那这样的一个心态使得我们在不论睡着醒着都能够有一个很坦然的态度去与人相处。那么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就神就会垂听。好，我们看下一章，就说我为什么要饶恕人呢？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哈，他说因为神已经先饶恕了我们。好，我可以讲两个圣经上的例子哈，在马太福音18:23-27这边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00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这个就讲到一个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呢，他就是家财，就是他很有钱，他天下万物都是他的，就是比喻耶稣基督哈。那么他呢既然把一个欠他1,000,000银子的人的一个债呢都还了，而且呢释放他，不把他关起来，那么这样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饶恕那个欠我们一些些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罪呢？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主饶恕了我们，我们一定也要饶恕别人。好，下一个呢，也是接着像刚才那一段经文哈，就是马太福音18:28-35里面说的，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那这个故事就是接续刚才讲到主耶稣，他是一个大财主，他把欠他1,000,000银子的人呢的债呢都免了，也不把他关在监牢里。但是这个人呢却是就是 非常的没有良心啊，他自己呢，刚刚被赦免，刚刚被饶恕，出来以后见到另外一个人，只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抓着人家不放，而且要把他放在监牢里。那所以其他的同伴呢，就是也是这些主人的仆人们呢，看见这个恶仆所做的事就很忧愁。那他的他们这里讲到的忧愁啊，应该就是说，这个人就替他也难过，而且觉得很愤怒哈，路见不平，所以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主人，主人就把这个恶仆叫来了，说你这个恶奴才，你求我，我把你的所欠的都免了，你难道不应该连续那个欠你十两银子的人，好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所以呢，这个主人非常的生气，就把他交给赏刑的人，然后就把他关起来，要等他将所欠的都还清了。那下面这个我用红笔用红色的圈出来，就说你们个人哈，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也要这样待你们。那这里所谓的从心里饶恕弟兄，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去说，哎，我原谅你，我原谅你，或者说没事没事，是要从他这里说要从心里的来饶恕哈。我们看一下这里，说的，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我们的饶恕呢，是真是发自内心，而且是说过，就是饶恕我说了这样以后，我就把你我之间的过节，或者你欠我的哈，就完全的把他的就是一笔勾销，完全就不记得了哈。等一下我们在讨论题目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来分享怎么样的能够叫做从心里的来饶恕人哈。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下一个 PowerPoint 呢。好，就讲到第三大点呢，就说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饶恕人，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我怎么样的能够有一个饶恕的心，而且我实际上能够做得到呢？那这里呢，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啊。那耶稣就是在被抓，然后被当众受审，然后又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之后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耶稣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是唯一无罪的一个人，那么他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饶恕人的心放在这些有罪的而且定他上十字架的这些人的面前，那么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就是有罪的人，有什么不能够饶恕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以他人的身份，他能够做到饶恕，我们只要愿意，我们也有可能也可以做到饶恕别人。好，另外一个例证呢，就是在罗马书的5章5节我来念一下哈，就讲到因为主的爱浇灌我，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有圣灵住在里面，并且感受神的爱的浇灌。这个浇灌这个词的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完成式，就是 present perfect。也就是说一次的这个神的浇灌充满就永远的有效。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愿意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不凭我们的感觉就能够很经历神的爱的充满，并且能够饶恕别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哈。我想讲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见证，那是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大概是60来岁的一个姐妹。那她信主之后呢，她也要愿意带领她的儿子媳妇来信耶稣，但是呢她这个媳妇跟她的关系不好。这个婆婆呢是应该怎么说呢，她就是从国内来，他原来是一个医生，他是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而且地位也不错。那么他来了美国之后呢，就是为了要让儿子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呢他来了就培养孩把他的退休金拿来给儿子呢去读书。好，那儿子读完书也结婚也生了孩子。但是呢婆媳是很难相处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婆婆呢 有一次他就跟我们说，哎呀，有一天晚，就是在大概应该是在圣诞夜的前一天吧，他的媳妇呢跟他闹不愉快，就说了一句话，妈，你给我搬出去住。那么这一句话对他伤得非常厉害，因为大家知道过圣诞节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节日，而且全家都在一起，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节庆底下呢，居然被媳妇儿呢说你搬出去去，好像是赶着他出去一样。他说我一个老太太，我去哪儿到哪儿去？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一想到自己为儿子所做的一个样的牺牲，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痛苦了好久。后来神的灵光照他，真正属的爱浇灌他，让他就想到说，哎呀，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他为我们受过多少的冤屈啊，他都能够承受，我这一点点的冤屈为什么我不能够接受？所以他就试着说，主啊，帮助我去原谅啊，饶恕我的媳妇儿，让我的媳妇知道啊，这个我是爱他，而且这个如果我也有得罪他的地方呢，也求主光照我，让我跟我的媳妇儿能够就是和解。所以他有一次呢，他就告诉他的媳妇儿说，某某某，我真的很抱歉哈，我可能我说的话不好听，或者声音大也得罪了你，让你说出这样的话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完全的就摒弃前嫌哈。那媳妇听到婆婆居然主动的先向她认罪所以就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而且非常的就是不好意思，就说哎呀，都是我的错，妈妈真的，我们以后大家彼此多体恤多体谅。所以这个见证就是告诉我们，在许多我们以为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因为神的爱浇灌我们，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让帮助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可能会自己做得到的事，而是因为神的爱浇灌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矛盾，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体谅别人，或者饶恕别人，或者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眼中的刺，总觉得别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总是看到别人眼中的一根刺哈，所以呢就有这种不能够彼此饶恕的情况。好，那我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段经文的分享，我们能够懂得我们祷告必须要有先饶恕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讨论哈，我一共提出了四个讨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如何解读我们说 forgive and forget， forgive and forget， 那就是说我中文就是说我不仅饶恕而且忘掉，我怎么样能够就好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财主他的仆人欠了他一千万两银子，他说我饶恕你，而且呢我不把你放在监里，我就偷偷把这件事情忘掉，或者就是完全的不计较了。好，这个怎么做到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怎么样的去你的理解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说，假如我们只是 forgive 但是不能 forget，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有没有个人亲身的经历。第三点呢，就主耶稣要我们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好，这个七十个七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第四个呢，就说我应该如何的实践饶恕的功课，这就是一个我要去行出来的一件事情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大家分享的这节课。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从圣经的实例，不论是你自己主耶稣你的宝贵的教导，你的榜样，以及从一些的使徒，一些真是圣经里面的人，能够给我们知道，主啊，祷告跟饶恕是不可分开的。若是我们不肯饶恕别人，我们的祷告都是枉然，因为你不垂听。主，我们也谢谢你，你也给我们一条路，你引导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饶恕别人，因为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能，而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能。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而且实际的能够行出来。 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